玉麒麟卢俊义在大堂上受刑之后承认自己和梁山上有沟通，梁中书吩咐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。就这样，卢俊义被押进了牢房之中。他这一进牢房啊，对牢房里边的人可是有个不小的震动。首先是管牢房的阶级，这个人姓蔡，叫蔡福，人送外号铁胳膊。为什么起这么个外号？因为他练过硬功，胳膊特别粗，武艺高强，在这个北京城里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号。蔡福还有个弟弟叫蔡庆，人送外号一枝花。为什么叫一枝花呀？这个人在装束上有个特点，平常戴着帽子，帽檐旁边贴鬓角这儿好插一枝花，由此得到这个外号。看来这北宋年间呢，这男子汉穿衣服啊还是很讲究装饰的。这哥两个都没娶媳妇，在一块儿住。蔡福呢是这牢子里边的阶级，最早的时候是刽子手出身，现在呢当了牢子里的头了，有的时候杀人呢他也还当刽子手，有的时候交给别人当刽子手。这个蔡福和卢俊义比较熟悉，卢俊义呢是北京城里的名人呢，而且也有过来往。多咱在街上蔡福见到卢俊义的时候，都是满面堆笑，客客气气的喊一声卢员外爷。今天差人押着卢俊义一进监房，蔡福看见卢俊义了。蔡福当时一惊，心想这怎么卢俊义进了监房了。蔡福看见卢俊义忘了是在监狱里头了，还像在大街上一样，冲卢俊义一点头，哎呦，卢员外爷。卢俊义呢脸色沉着，是我。蔡福这句话出口之后也感觉到不对劲儿，在这个地方不能跟卢俊义客气。蔡福马上把这个面孔又绷起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一言难尽呐。押着卢俊义的两个差人说了，蔡姐姐给他开间牢房，这是新送进来的。他什么罪？私通反叛。蔡福赶紧给开了一间牢房，这间牢房是比较不错的一间牢房。蔡福跟卢俊义平素有交往啊，所以到监狱里边也能沾点光。这牢房开开，让卢俊义进去了。卢俊义被打得遍体鳞伤啊，进到牢房里边斜着往那草榻上一趴就不动弹。蔡福把这个牢房门咣啷带上一锁，两个差人说，好好看着他啊，这是梁中书大老爷派我们把他送来的，这可是要犯重犯，知道知道。俩差人转身走了。蔡福看着两个差人转身走了，这才来到卢俊义这间牢房的铁门外。他俩手扒着这铁栅栏门，冲里边轻轻的喊，哎，卢员外，卢员外。卢俊义一看蔡福喊他，挣扎着由打这铺上就站起身来了，慢慢的挪蹭到了这个铁栅栏门里边，看着蔡福，蔡姐姐有什么吩咐啊？嗨，您怎么这么客气呀？谈什么吩咐啊？卢员外，我想要知道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，什么罪名啊？怎么私通的反叛呢？哎，卢俊义说，蔡阶级，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我私通什么反叛？我卢俊义怎么能会犯罪呢？国法王章条条道道我都知道，我卢俊义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的人呐。总而言之，我卢俊义有眼不识人，我看错了人了，我这叫自作自受，自酿苦酒， 自招苦吃，自食苦果。哎呦，老爷，什么事儿这么多苦啊？你愿意听吗？我想听听，我就跟你说说。卢俊义不慌不忙，一句一句的就把李固怎么把他告发，他上梁山这个事情经过跟蔡福都说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卢俊义说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啊、哦、我听明白了，您这是让仆人给告发了。对，我这叫引狼入室，引火烧身，也是罪有应得呀。嗨，卢员外，您别那么懊恼，有官司慢慢打，我想终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哎，蔡福啊，我这回倒在这里求你多多关照吧。嗨，卢员外，您在北京城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？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贴起您来都得守身大指啊。我呢别的忙帮不了您，在监狱里边我一定会好好的侍奉着您就得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您先在那歇着，一会儿啊我给您拿点药来，往这棒伤上上一上，要不然的话晚上您都睡不着觉啊。铁胳膊蔡福回到自己的屋中，拿了点棒伤药交给了卢俊义，转身一出来，刚一到监门外头，有小牢子告诉蔡福，哎，头，门口外边有人找您。哦，谁呀、啊、哎，燕青。哦，蔡福迈步就出了监房了，出了牢门一看，在牢门外边站着的正是浪子燕青。这燕青呢跟蔡福两人也比较熟悉，燕青见了蔡福先打听卢俊义怎么回事，蔡福就把卢俊义刚才跟他说的这番话向燕青又讲出了一遍。燕青就跟蔡福说了，蔡福兄，没有别的，卢俊义可是好人，那是我救命的恩公，我从小没爹没妈，是他把我拉扯长大成人的，我不求别的，我拜托您了，在监狱里边你好好关照他，我现在穷的是分文无有啊，就凭我这颗心，就凭我这片情，我求您了。蔡福说，兄弟，这把话说哪儿去了，不用你求我，我自己自会好好关照他。好，有这句话就行了，我呢过两天拆对俩钱儿，买点好东西，我来探监探看我们的卢员外。好了，这你就放心吧。燕青转身走了。燕青转身走了之后，这蔡福刚要进牢房，对过有一个小牢子溜溜达达过来，哎呦，蔡姐姐，您正好在这儿呢，有人找您。啊，谁找我？李总管呢？在哪儿呢？就在旁边金尊楼，在这金尊楼上等着您呢，特意告诉我上这儿来送信儿来。什么事儿？他说有重要事儿，您务必得去呀。啊，那好吧，那你先进去，我上金尊楼上看看。哎，你马上去啊，他刚才是帮我找的，楼上跟我说的，所以我特意回来找您。我知道了。铁胳膊蔡福就来到了旁边不远的一个酒楼，叫金尊楼。迈步一进这个酒楼的功夫，跑堂的赶紧就过来了，哎呦，蔡姐姐您来了啊，楼上面有客人等着您呢。啊，在哪儿呢？紧里边那小格子，我领您去。跑堂的领着蔡福就上了楼了，到在紧里边这个小格子这儿，就在这里间。好，蔡福一挑着软帘迈步进来了，进来一看，蔡福认识，正是李固。你想，卢俊义在北京城是那么有名的一个人物，他家里边这个大总管方方面面都有联系，能不认识吗？蔡福一报腕，哎呦，李总管，久违久违。李固满面堆笑站起身来，扯着蔡福的胳膊让他坐下来。哎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兄弟，今天我特意把你找到这儿来呀，咱们哥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叙谈了，今儿个呢备上一桌酒席， 咱们哥两个好好的近乎近乎唠吃唠吃。
哦，李总管，家里的事这么多，还有心乎想着我呀？
哎，哪里哪里，咱们这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对不对？
说着话就给蔡福把酒倒上，把酒杯一端，来兄弟，咱哥俩先干一个。蔡福说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您这一片盛情。一杯酒喝下去，酒杯往里一撂，蔡福说，李总管，我想今天你把我找到这儿来，请我喝这个酒，吃这顿饭，大概不光是为了叙友情吧？啊，是不是这其中还有别的事儿啊？
哎呀，兄弟，你可真是聪明人呐！当着聪明人，咱就别说傻话呀。
是，有点别的事儿，咱呐，喝完了三杯再说。来，再喝这第二杯。
别，
李总管，有话您先说明白了，说明白完了咱再喝酒。我这人可有这么个毛病，三杯酒过后就上脸，一上脸就迷糊，迷糊完了说了话可就不算数。你现在趁着我明白咱说清楚。
好好好好。
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家的卢员外卢俊义押到监牢里边去了，这你能知道吗？
这什么话，我是监牢里边的阶级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刚给他开的房子。
嗯，我们卢员外这回一进去，事儿可不是小事啊，沟通梁山部的贼寇，而且他在上边排上了第二把金交椅，梁中书知道了，押进去大概是死囚牢吧。啊，现在还没定呢。啊，反正是我估摸着他进去是出不来了，这是十恶不赦之罪。所以呢，为这个事儿，我打算跟兄弟你托点人情。
嗯，托什么人情你说吧。
我呢是卢俊义手底下一个总管，他进去之后吃不想的。兄弟，卢俊义家里边偌大的家财，那就算归我管了。
啊，归我管之后呢，那我手底下要说花钱就不用犯愁了啊。但是我想求你对这位卢员外在这监狱里头
哎，蔡福说，你说话痛快点，别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的，我替你说了吧。卢俊义到监狱里边出不来是出不来了，你心里边还担心对不对？
是是是，我是担心，
你怕他万一要出来，你这个财产就承受不着了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
所以你跟我商量，打算要把这卢俊义给治一治。
哎哎，是这意思。
你跟我说痛快话，打算怎么治？
打算怎么治？当然是治得越干净越好。
啊？
越干净越好，你这意思是让我把它斩草除根？哎，是这意思。我可多给钱。说着话，就看这李固一转身，又打旁边那个兜囊里边拿出一个纸包来，把这纸包往桌子上一放，瞧见没有？这是50两黄金。这50两黄金可够你花后半辈的。
蔡福看了看这包，50两黄金呐，50两黄金就想要卢俊义的命吗？啊，卢俊义那是北京城对角四城烂串的名人，他这命就这么不值钱，就给50两。
你说，你说要多少？
我说不行。我看来你是不懂行情啊，不懂行情就别做买卖，要做买卖就大方着点儿。我这个人还这样，从来不要价，看你赏。我觉得你拿这俩钱儿有点太抠，我再多给你1倍，100两黄金，你看如何？
100两黄金，
这要说 杀一个平常的人，一百两黄金可是富富有余了，要杀卢俊义，一百两黄金不行
啊。一百两还不行啊？那你说到底多少能行？
多少能行？我要说出个价来，你能给吗？
我给，只要你说个数。
五百两黄金。你要把五百两金子给我摆在这儿，让我今儿带着走，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。要是摆不出五百两黄金来，嗨，咱俩这买卖就不成交。当然买卖不成情义在，我绝不能往外给你散播这个事
儿。好了，
你等着。一转身，这李固又打那大兜囊里边又搬出好几包来。这小子金子还真没少带，五百两黄金摆在桌子上，这就是五百两。蔡福把这纸包都打开看了看，果然是黄澄澄的金条啊。好吧，你说这个事儿几天办成？
几天？越快越好啊。
哎，你光图快不行啊，这事儿得办得利索呀。如果说弄不利索露了马脚，我姓蔡的脑袋得搬家呀。
啊，是是是，依你说最快得几天？
最快最快也得十天。
哎呀，十天有点长了。
十天还长？我说你这小子心够黑的，你办的事我可不是不知道啊。你把卢俊义的家产都给霸占了，把他老婆子也给睡了，现在你花钱还想把他子给治死，你还要马上就得完，哪有这么毒的？
哎，兄弟，你口下留德，这事你可不要往外讲。
我知道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不往外讲，别人也能晓得。
好，那你说能不能行？十天，
十天，咱就为限。我只能在十天以里，不在十天以外，怎么样？
好好，那就这么地了。
是这样，那咱回见吧。
哎，咱可得喝酒。
这酒不喝了，你把那包借给我用一用，我好拿这金子。
哎，好。
当时李固把这包腾出来交给了蔡福，蔡福把这五百两金条就装在这包里了，这大包往身上一背，回见。蔡福背着这个金子下了酒楼，往家里边走。一边走着，蔡福心里边就想啊，这个金子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，他居然拿这钱就要买卢俊义的命。卢俊义呢是何等人物，响当当的英雄好汉，这要换第二个人，这批金子到手就得杀了他。可是我蔡福，我不能丧良心呐。黄金能买一切，但他买不动良心，怎么办呢这个事儿？我回到家里边跟我兄弟商量商量再说。背着包进了自己的家门了，一进家门正看见一枝花蔡庆。蔡庆一看，哥哥你回来了。
啊，我回来了，
客厅里边有人在等着您。
啊，哪儿的？
不知道哪儿的，他说跟您是老朋友。
哦，我的老朋友你应该认识。
哎，偏偏这个朋友我不认识。
那好吧，你把这包放在旁边屋子里边。
这是什么？金子，哪来这么多钱？
你别管，放下来。
哎，蔡庆把这个包接过来上旁边屋子里边去了。蔡福迈步就走进了客厅，走进客厅一看，在客厅里边的座位上端坐着一个仪表非凡的人物。这个人一看蔡福进来了，站起身来报完拱手：哎呦，您就是蔡姐姐吧？
啊，正是正是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
蔡福一看这个人呢不认识。蔡福心里想啊，他自称跟我是老朋友，哪有见面不认识的老朋友啊？这位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他这一问呢，就看对过的人说了：小可姓柴名进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旋风， 乃是沧州横海郡的人士，我乃是周世宗亲嫡后代。
哎呦，
蔡福一听，这是皇亲国戚呀，小旋风差剑早听说过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哎呀，听说这个小旋风差剑上了梁山了，今儿个怎么跑我家来了？哦，柴大官人，久仰久仰，大驾光临敝舍，不知有何贵干。
蔡阶级，来到府上必有所求啊。
蔡阶级，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您知道吗？
哦，我知道知道。
他现在已经被押在监房了是吗？
是是是是。
蔡福心想，这梁山上的人真厉害，刚押到监房里边，这消息他们就知道了。您是为了他的事来的吗？
对，正是为了玉麒麟卢俊义的事来的。我现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了伙了，
我这次来呢，是奉了大寨主及时雨宋江的命令，特意到这儿探看卢俊义的虚实遭遇。
这一来才得知卢俊义被押进了南监，这件事情恐怕你不太清楚。
卢俊义是遭他的仆人陷害。
蔡福，你不用想了，他的详情我都知道了。
好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就几句话跟您说明白吧。想求蔡阶级，你在监房里边对卢员外有多加关照，另外想求蔡阶级上上下下的给卢员外打点打点官司，无论如何要保住他这条性命。如果您把卢员外这条性命给保住了，我们梁山泊上上下下的众位弟兄对您都得感恩戴德呀。这蔡福听到这儿，他面有难色。
柴进说，我知道这个事情也不大好办呐，我们出不了别的力，只好给您带了一点钱来。因为现在大宋国朝打官司都得用钱，不能让蔡阶级您为了打点官司而自己破费。来啊，把他钱搭过来。
说到这里，就看有一个人由打外边扛着个大包子进来了。扛包子进来这位正是神行太保戴宗。戴宗把这个大包子扛进来，咣啷往这地下一放，啪把这口袋口打开了，这是1000两黄金，上上下下打点官司够用吧？
蔡福一瞧，够用了，够用了。
好，既然是够用了，我就告辞了。蔡阶级，我们是萍水相逢，以诚相待。我柴进这个人向来是对人没有二心，钱给您撂这儿了，我告辞了。过几天听您的消息。
好吧。
柴进和戴宗两个人迈步往外走，蔡福跟着蔡庆哥两个一块往外送，送到大门之外，俩人走了。蔡福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，瞅着这1000两黄金，蔡庆把那500两黄金也弄来了，往桌子一摆，哥俩瞅着这堆金子在这犯了愁了。
蔡福说，这真是罪孽呀，罪孽呀，钱越多是罪越重啊。
兄弟，你说这个事咱们得怎么办呢？
蔡兴说，哥哥，这卢俊义是好人呐，咱们得想法解救他呀。
怎么解救他？
这么多钱他还犯什么愁啊？上上下下的拿钱买通啊。
买通梁中书啊？
对，
梁中书能要这钱吗？梁中书干什么不要这钱？他不要小钱儿，他竟要大钱儿。这黄金呢，送给他，他能不要吗？要是送给他能好使吗？
准好使啊！
那咱们就送给他试试。
对，
好啊，这叫别人拿钱买我，我再拿钱买人，
咱就互相买吧。
哦，到了第二天，这铁胳膊蔡福可就下上功夫了。他带着这金子就往梁中书那衙门口里边跑，他假装探看梁中书，一直送到后宅院， 一下子给梁中书就辱上去500两。感情李固给那500两金子，他一气都给梁中书塞进去了。梁中书一看见这500两金子，那也是满面带笑啊。蔡福跟他怎么说呀？蔡福不能说梁山上来人来贿赂他来了。蔡福告诉梁中书，说是这卢俊义好人缘，他手底下买卖铺户各家掌柜的大家伙凑了这么一笔钱，托他送给梁中书，不求别的，就求给他买一个轻罪。梁中书也没说答应，也没说不答应，含含糊糊的点了点头，说容我思之。蔡福一看容他这一思之，这就有门。蔡福打点完了梁中书，又弄了几十两黄金送到孔目那儿，梁中书周围这些个官员都给买通到了。你还别说，这钱还真好使。原来说对卢俊义得闷一个死罪，可由于把这钱使上之后，梁中书和这堂官员一合计，说这卢俊义呀不用判死罪，证据不足，毕竟他没有行动，只是有人作证，怎么办呢？几仗四十，充军杀马海岛。这个判决一下来，李固就知道了。李固找蔡福啊，说怎么弄的，怎么改判了。蔡福说，那没办法啊，这是梁中书下的命令，我也违抗不了啊。李固心想，我这钱白花了不要紧，你不是充军吗？只要是充军，我再把借差买通，在道上杀他。